耶稣和门徒来到了海的对岸，哥拉撒人的地区。耶稣一下船，立刻有一个附魔的人从坟墓里出来，迎着他走来。那人住在坟墓里，从来没有人能捆住他，甚至用锁链也不能。有人用脚镣和锁链捆绑他，他却把锁链挣断，把脚镣弄碎，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在坟墓里或山野中喊叫，用石头打伤自己。他从远处看见了耶稣，就跑过来，跪在他面前，大声喊叫说：至高天主之子耶稣，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因着天主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因为耶稣曾向他说：邪魔从这人身上出去。耶稣问他说：你名叫什么？他回答说：名叫军旅，因为我们众多。他再三恳求耶稣不要驱逐他们离开那地方。那时在那边山坡上有一大群猪正在找东西吃，他们恳求耶稣说：打发我们到那猪群去，好让我们附在他们身上。耶稣准许了他们，邪魔就出来进入了猪内。那群猪约有2000，便从山崖上直冲到海里淹死了。放猪的人逃跑了，到城里和乡间去报告，大家都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。他们来到耶稣跟前，看见那个附魔的人，就是被军旅所附的人，坐在那里穿上了衣服，神志清醒，就都害怕起来。看见的人就把附魔的人所遇到的事和那群猪的事都给他们述说了，他们便请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区。耶稣上船时，那曾附过魔的人求他，让他同耶稣在一起。耶稣没有允许他，却对他说：你回家，到你的亲属那里去，向他们述说上主为你做了多么大的事，怎样怜悯了你。那人就走了，开始在石城区传扬耶稣为他所做的一切，众人都惊奇不已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今天读的福音比较长，但是不难懂。耶稣到一个外教人的地区，有一个人住在坟墓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附着魔鬼，不正常，比精神病还精神，因为是魔鬼在他身上闹，所以他不能住在村里，住在野外没人去的地方。可是耶稣来了，耶稣为什么从这里经过？我想耶稣知道这里有人，这里有受苦的人。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拯救我们。耶稣所做的，你读福音看，他总是走进每一个有需要的人，这就是耶稣。他要找每一个受苦的人去帮助他，解放他。我不知道今天你有没有痛苦，你正处在什么困难中。现在请你发信心，相信耶稣已经看见，耶稣正走近你。你不要无动于衷，你打开心，欢迎他来，把你自己或者你身边家人朋友的痛苦困难交给他，他正朝你走来。我们看耶稣的能力，谁都怕这个附魔的人，但是耶稣一句话，从他身上出去，魔鬼就离开。这就是耶稣的能力。一正压邪， 我们说耶稣就像光明，早上太阳一起来黑暗就没了，一点黑暗都没有，甚至你拉上窗帘屋里也不会那么黑，因为外面有太阳。耶稣就是驱散黑暗的阳光，耶稣就是救人脱离死亡的那个生命，他能够治愈，他能够改变。最后我想请你们看的另外一点，当耶稣治好了这个附魔的人，村里的人出来，他们一见耶稣请求耶稣走，奇怪不？不是说哎，我也有事儿，你看他们还有好多病人，或者村里还有别的问题，可算把你盼来了，你快来帮帮我们。不，他们说你快点走吧，不要在我们这儿了，谁让你到这儿来了？为什么呀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失，有几千头猪冲到海里去了，他们宁可喜欢猪超过喜欢耶稣，他们的心扑在过日子上，对于福音对于神他们不感兴趣。我们有吃的有喝的有钱赚就好了。其实说那个人附魔，我不知道这些人心里有什么，同样被魔鬼捆绑着，不像另外一个说胡话神志不清，这些人他们的心完全被魔鬼绑着，远离天主。所以这时候请耶稣走，不要打扰他们的生活。想一想在咱们心里有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被一些无形的锁链束缚着，让咱们的心远离天主，远离你的工作。本来知道应该做这些，我不想去做，为什么？有一些坏习惯，有一些毛病捆绑着你，喝酒，明知道下午还有活干，但是看见酒了就要喝，而且还要贪杯，喝的动不了，结果耽误该做的活。明知道现在有点时间可以陪孩子聊聊天，可以做点正经的事儿，结果拿起手机来就放不下了，一玩半个小时一两个小时过去了，耽误好多时间。我们的这些习惯，这些坏习惯毛病，实际上是被一些锁链捆绑着，就像拉着你的手往那儿走，你别的做不了，就每次就习惯性的老毛病重犯。让耶稣治愈我们，就像治好这个附魔的，就像这个村庄他们的心为世俗所吞没，我们同样发现我们的问题，求耶稣治愈，交给他，让他把我们的锁链打开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。什么是自由的？你可能说我想怎么着怎么着，我就是自由的。不，圣保禄总统说，我想行的善不去行，我不想做的恶我偏去做，谁能救我脱离这种束缚呢？你看圣保禄他是一个自由的，可是他说我不自由，我的心想做的做不了，不想做的偏偏去做。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这种束缚。今天在弥撒中，一会儿我分享完了，我们静默一下，想一想在哪几件事上你很不自由，你带着锁链被魔鬼附着。我这样说你可能觉得语气有点重， 啊，我这样的还算附魔，今天很少见那种严重的附魔，但是我们多多少少每个人内心都被魔鬼捆绑着一部分，有一部分是黑暗的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，我们需要来祈祷，来求他，真的来祈求他。就像这个附魔的跪下朝拜主啊，请你救我。我们不只是该跪了跪，该站了站，该念了念，该唱了唱，心不在这儿。就像弥撒一开始我们说，上主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就像那个瞎子大声的喊，大卫之子可怜我。就像一个人掉到水里大喊救命，他不会分心，他看见谁有多大劲儿在岸上，他会在水里边使用多大劲儿在喊，他不会那时候想别的，应付一下就行，不会，真心的。我们为什么每一次到天主面前我们祈祷就不能用真心求天主救我？原因是我意识不到我在危险中，我没有觉察到我的处境。最后我还想说一点，这个人被治好了，他要跟耶稣走，多么美！他沾了耶稣的恩典，他愿意侍奉耶稣，服务耶稣。到哪儿，我给你解个鞋带都行。到哪儿，让我打扫打扫卫生，帮你做个饭，我跟着你走吧，我别的做不了。你是我一生的恩人。这个人疯癫了这么多年，他知道感恩。咱们这些正常的不知道，每天很正常，尤其到了晚上我们会不会感恩？早上一起来发现自己还活着，第一句话你是向谁说的？是不是转向天主，感谢他给你生命？今天我愿意为你而活，愿意服务于你，愿意活出你的旨意。可是耶稣怎么着回答他？不用，你回家到你的亲属那里去，向他们述说上主为你做了多大的事，怎样怜悯了你。感恩的另一个方式，就是在你的亲戚朋友，在你的家人中传扬天主为你做的。到了晚上，感恩在祈祷中读了一段圣经，你们一家人分享今天天主为你做的。你不需要每次等神父邀请你到祭台上做见证才有才准备才做。哦，今年或者这一辈子这是第一次，我要讲点什么呀？哎，哪一年发生过什么事儿？今天天主为你做的，这就是感恩。想想今天天主有没有为你做呀？有没有？天主每天在做，只是我们不用心了。其实晚上的祈祷，我觉得我会专门有一个时间，我找机会会给你们分享一天怎么祈祷。到了晚上，不要只是念念晚课，念念玫瑰经，念念日课，安静地拿出一会儿来和天主相遇，在他的目光下回顾一下这一天，从早上起床哪一个小时是怎么度过的，你会看到天主的手陪伴着拉着你走过这一天。感恩，所以不是赶紧念，念完睡觉啊， 念完去写作业啊，咱们就五分钟，快过来念经。大人这样教孩子，是不是？不是这样的祈祷，祈祷是我们在晚上把这一天放在天主面前，看每件事儿他怎么照顾着我，然后在每次选择的时候我怎么回应天主的召教，天主对我说的话我怎么回应了，如果我回应了我感谢他，如果没有很好的回应，我求他原谅。这是晚上的祈祷，是一个反省。虽然今天我没有做好，我想到这些，明天我愿意重新开始，这样不会是日复一日，一天跟一天不一样，日新日日新。我们是一直往前进的，不是来回这样转的，像一个圆这样转回来，从周一转到周日，哎，又开始又回来，每天就是吃饭、上班、接孩子、回家睡觉，再起来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每一天都不一样，所以晚上我们反省，今天天主怎么和我一起度过，我怎么回应天主，然后和别人分享出来，和你的家人，这就是感恩。耶稣说你回家去和你的家人亲戚朋友分享天主为你做的，记住了吗？要这样感恩，一定不是每天啊感谢天主、赞美主、感谢主念几句就好了，不是这样子。让我们口头的祈祷是发自内心和天主的碰触，和他一起生活的经验，让我不由得歌唱赞美。刚才的读经仪也非常美，我不愿意错过，提醒大家几句。大卫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，虽然是国王，他也犯罪。很美的是，大卫在犯罪以后，他没有失望，他继续信赖天主。罪过更让他意识到自己是谁。虽然位居高位，万人之上是国王，但是他在天主面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。在他心里这个是非常美的。弟兄姐妹们，咱们很多人别看是普通老百姓，我们却觉得自己了不起，比别人强得多，比你的同龄人、比你的同事、比你的邻居，我比他们都优越。别看这一方面我不如他，但是另一方面我比他强得多，在我们心里总有这种意识。大卫是一个国王，但是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他知道自己是谁。所以当他出城的时候，有人骂他，他身边的将军拔出刀来，那是大将军，一刀下去就结果他的命。他说用这只死狗骂我的君王，下令你一句话我杀了他。大卫说什么？不要，连我的儿子现在都想杀我，我的对头骂我两句，骂就让他骂吧，天主允许的。或者今天他对我的咒骂能成为明天天主对我的祝福，他没有生气，他骂吧，我是个罪人，正配我应得的，我不是高高在上一点缺点都没有啊，不能容别人说我一句话啊，他说我一句话一个脸色我就跟他没完，我是个罪人，我应该受这一切的凌辱，我犯了罪。他 他大卫。弟兄姐妹们，咱们在天主面前真的什么都不是，如果是就是罪人，我们有什么可骄傲的？一切从他来，每天在他的爱和宽恕中活着，让我们一起感恩。阿门。